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柳暗花明节目。相信大家都很开心过感恩节，尤其是黑色星期五，你们有没有抢购到自己的心头好啊？黑色星期五购物，价廉物美，真是很开心的。开心之意又未尽，圣诞节新年又快来了。每逢新年都是大家朋友相聚，家庭合家团聚，享尽天伦之乐的时刻。不过自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流亡集团利用中共来迫害法轮功以后，对很多中国大陆的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的家庭来讲，是在泪水里面追思被无辜夺走生命的亲人的时刻，亦都是牵挂正受到无辜迫害的亲人的时刻。新年对于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来讲，已经没有了温暖、欢乐和团聚的含义。现在我们就以1999年7月以来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在中共江氏集团恐怖迫害里面的真实事例，来看一看中共歌舞升平的欢宴下人们的真实的生活状态究竟是怎样的。中国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北新堡镇禅房营村的一法轮功修炼家庭，父亲陈云川，母亲黄莲荣，大姐陈淑兰，大哥陈爱忠，二弟陈爱立，小妹陈红平和大姐的女儿李颖，一家七口人都修炼法轮大法，全家人受益。父亲多年的腰痛不治而愈，母亲30多年的关节炎哮喘都好了，脾气亦都不再火爆。但是在1999年的720非法镇压法轮功以后，这个七口之家修炼法轮功的家庭，大哥陈爱忠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被非法判了3年牢教，在2001年9月12日送了去河北省唐山第一牢教所，8日之后就被虐杀了。小妹陈红平被怀来县东花园派出所非法抓捕毒打，双脚被打断，后来在高阳牢教所遭受1年半的折磨，亦都在2003年3月5日去世。在2004年2月28日，父亲陈文川、母亲黄莲荣和二仔陈爱立被非法绑架到张家口市沙岭寺洗脑班遭受迫害，三人绝食抗议。2个月后，父亲被软禁在家，北新堡乡派出所派人日夜看住，而二仔陈爱立当时被迫害到奄奄一息。陈爱立摆脱了监控，流离失所，身体一直极度虚弱，在2004年11月5日含冤离世。父亲陈文川在7月26日再次被绑架到沙岭寺洗脑班遭受迫害。10月19日，母亲黄莲荣因迫害导致生命垂危，后来被放回家。同日陈文川亦都被放回家。两个老人家回到家，再次经历了失子之痛。现在4个仔女只剩下大女陈淑兰，还非法关押在北京市大兴县天堂河女子劳教所。陈淑兰的女儿李颖亦都被劫持在北京市昌平区敬老院。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一个小朋友怎会送去老人院的？因为全家人都迫害致死，母亲又在监狱没人照顾，所以他们就将陈淑兰的女儿送去老人院了。老人院在大陆叫做敬老院，听起身来好好听的。不过是不是真的敬老呢？要他们才知道。一家七口，现在还剩下两个，一个在监狱，一个在老人院。好好的家庭就变得支离破碎。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法轮功学员于秀兰60多岁，他在未练法轮功之前有严重的脉管炎，双脚痛，经常卧床不起，到处求医都不见效，病魔折磨到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1999年有幸练了法轮功，身体渐渐好翻，脉管炎亦都不翼而飞。法轮大法修炼令他有一个真正健康的身体，所以于秀兰坚决不肯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坚持不放弃练法轮大法。他不写保证书，并且向被中共 荒原蒙蔽的世人讲法轮大法的真相，被迫害的真相，几次被非法关押，2000年11月12日在家被绑架，大洋市镇中央街派出所绑架，长期非法关押在岳麟春自治期第二看守所。后来于秀兰被非法判了3年，送往保安照女子监狱，她绝食绝水抗议，迫害50多日，瘦骨如柴。在残酷的迫害下，于秀兰出现了脑血栓症状，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监狱就是不愿意放人，还将她关入终日不见阳光的禁闭室。2年后，于秀兰被迫害致死。于秀兰的女儿李海燕年仅30岁，亦都是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亦都是向世人讲法轮大法被污蔑、被迫害的事实，多次被绑架，惨遭多种酷刑折磨，被迫害成肺结核，在2005年1月13日凌晨4点左右含冤离世。李海燕去世之后，当地的片警、民政局和街委主任擅自将他的尸体拉去火化。于秀兰的丈夫李金荣依法上京上访，后来被非法关押在内蒙古驻京办事处，后来他逃离办事处，被迫流离失所。大杨树镇的恶警捉不到李金荣，就捉他的大仔当人质关入关狱，没办法，李金荣就要回去要求释放他的仔。后来李金荣被非法关押了8个多月，李金荣的仔他没有练法轮功，亦都被非法关押了15日先放。张全福是长春市人，他曾患有骨质增生、尿毒症等多种重症。1999年1月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各种症状全部消失，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但是在干涉迫害法轮功之后，由于他深深受益，凭着对国家政府的信任，父子俩进京上访，多次受到公安人员的骚扰和非法关押。最后一次是在2002年3月6日晚上，父子俩一起再次被公安强行带走，再次被非法劳教了1年，关押在长春朝阳沟劳教所。张全福在关押期间被折磨得肌肉萎缩，失去了行路的能力，屙血屙脓，瘦骨如柴，被强行拖上楼、拖落楼去吃饭，在2003年1月2日死于朝阳沟劳教所6大队2中队。据透露，张全福临终时想饮糖水都被拒绝，还遭到毒打。张全福去世之后，他的仔张启发在2003年1月18日亦都被释放回家，但是张启发那阵时已经是呈现濒死的状态，身体全身上下都是伤痕，皮肤又黑又硬，双脚痛到不可以行，呼吸困难，口齿不清，排泄困难，并且在2003年1月19日中午含冤离世，18日放回家，19日就去世了。张启发的女儿张琪那时才15岁，短短17日里面就失去了父亲和爷爷，恶警还经常去她家骚扰她，可以想象得到张琪她的心心受到几大的伤害。辽宁布新市法轮功学员张玉红在2018年11月7日晚上，他和法轮功学员边春燕、黄金凤骑着电动自行车外出，在布新市郡休所附近被布新市太平分局国保大队和建设派出所所长于鹏等警察跟踪绑架。在2019年7月，张玉红被太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上诉后被布新市中法非法维持原判。同年的9月24日，张玉红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分到第5监区。在那里，张玉红被迫要放弃法轮功，被迫不准练法轮功。狱警牛晶晶还指使犯人张晓萌要张玉红讲法轮功不好，如果不讲就用鞋抽打他的头部。2020年6月下旬，张玉红被迫害致脑出血，昏迷不醒，住在沈阳739医院 ICU 病房。家属来到医院，病房已经被10多名狱警看守，狱警不准家属接近探视。 医生表示张玉红腰部有外伤，狱警拒绝家属验伤，医生开具诊断证明，狱警阻止不给提供给家属，并强行家属签署一系列帮助狱警推卸责任的签字，家属质疑所有问题，狱警都避而不答，明明是监狱不允许他们接见，反过来指责家属不定期去探望，先导致张玉红脑出血。张玉红经历两次脑出血手术后依旧昏迷，狱警阻止家属和医生沟通，并禁止保外就医，还向家属索取超过10多万元的医疗费。张玉红在沈阳739医院经过两次手术后，监狱仍然都不放人，由第五监区转入第11监区。在2021年的新年前，与家人通过一次视频电话，家人说他可以讲话，但是吐字不清，经过两次脑部手术，右侧身体行动不便，监狱就以疫情为借口不准家属探视，狱警还要家属交医疗费并且推卸责任。张玉红被迫害期间退休工资只是给了两年，两年以后就停发了，现在的中共不法人员只要他返还那两年的工资。2021年的11月份，家属接到通知可以接见张玉红。据张玉红的亲人说，他们看到张玉红坐在轮椅不可以走，脑有一边塌了进去，有个大坑。狱警说张玉红表现不好，一个月只能够用200元。家属说他都这样了，还有什么表现呢？探视期间，张玉红一直在哭，说不到话，狱警就将个咪抢过来，他们怕张玉红激动就将人带走了。张玉红仍然关押在监狱里面。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休息一阵，转头再和大家再看看这些真实的个案。从这个案里面，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摧毁人的信仰，手段是几咁邪恶。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11月、12月，一个个节日接连而来，大家都好开心。在欢天喜地咁过节嘅时候，可能你哋都冇留意到，喺中国大陆嘅法轮功学员，千千万万个受迫害嘅法轮功学员嘅家庭，仅仅系因为佢嘅家人信仰真善人，就无辜受到迫害，甚至失去咗生命。一个家庭七口之家，而家被迫害剩低两个，而且一个系监狱，有啲父子双双被迫害致死，有啲系母女双双被迫害致死，有些是被迫害至残废，还在监狱里面。对于人生来说，巨大的痛苦莫过于是幼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在这22年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里面，一幕幕人间悲剧发生在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里面。一年几前，吉林余氏市10岁和11岁的小兄弟杨凯和杨航失去了慈爱的母亲，他的母亲李淑花因为不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在2003年10月9日被余氏市公安局活活打死，年仅32岁。他的爸爸杨占九被非法判刑7年，目前仍然关押在吉林省4坪石凌子监狱。小兄弟两个对大纪元新闻网记者说，就来过年了，好希望爸爸妈妈回来啊。杨凯和杨航现在是和外公外婆一起住，生活十分艰难。小兄弟的外婆说，现在东北已经很冷，如果不是当地的工友送给他们御寒的衣物，两个小朋友根本没办法上学。小兄弟两的爸爸杨占九从监狱里面带信出来，叫他们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好孩子，不用为他担心。如同天下所有的孩子一样，杨凯、杨航都好盼望同爸爸妈妈一起可以得到爸爸妈妈的爱锡，这些是每个小朋友最纯真的愿望。对法轮功的迫害夺走了杨航、杨凯父母的爱，这场迫害的邪恶性大家有目共睹。蓉蓉是1999年11月出世的， 他出世的时候，他爸爸不在身边。十月底，他爸爸因为去北京信访办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一回到青岛就被拘留，到12月份才放出来。蓉蓉的爸爸周松涛是一个学业优秀、为人谦和的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后来又去了青岛海洋大学海洋生物专业里读研究生，1999年获得硕士学位。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周松涛多次被非法关押，曾被青岛市台西派出所所长龚国全将他扣在铁椅上，用鞋底抽打他头部，致使他的头部肿到面目全非，血流如注，昏迷20多分钟。2000年7月，周松涛被骗至青岛市公安局，随即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劳教所，9月底被转送去山东执博王村劳教所。4个月后的一个上午，王村劳教所警察用电棍毒打他，当日周松涛就堕楼而死，死时年仅28岁。当时小蓉蓉才11个月。蓉蓉的妈妈叫张云鹤，原来在青岛市德瑞皮化公司任主管会计，工作出色，因为她修炼法轮功，公司在各方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她的工作。2001年5月，张云鹤因为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发现，被迫流离在外，好久都没有她音讯。后来听说她被关押在青岛大山看守所，至今家人都没有她的消息，生死未卜。小蓉蓉只得跟着外婆外公相依为命，后来没多久，年已七旬的外婆终于都无法承受失去了外世又不知道女儿的下落的双重打击下，在2001年8月黯然离开人世。爸爸、妈妈、外婆，蓉蓉身边接连失去了3个最爱她的人。当蓉蓉思念亲人的时候，4岁的她就懂担凳仔爬高，趴在台上亲一亲他爸爸的骨灰盒。计起身来，小蓉蓉今年应该都22岁了。罗积湘原是广东农垦建设实业总公司设计室规划工程师，在2002年的时候，他被广州天河区610及兴华派出所劫持去黄埔戒毒所强制洗脑，他绝食抗议迫害，后来被送去天河中医院，11月4日含冤离世，年仅29岁，死嗰阵时仲有3个月嘅身纪。佢有个女叫黄莹，乳名叫开心。开心失去咗妈妈之后，同样都冇办法同爸爸喺一齐。佢嘅爸爸黄国华因为坚持讲法轮功真相，遭到当局非法监视同关押，被逼离家出走，目前逃亡到泰国。而家小开心系住喺山东市临渠县五井镇余家庄村深村12号，在一间昏暗的就要倒塌的土坯房里面，和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爷爷嫲嫲艰难度日。小开心在外婆面前从都不透露她妈妈去世的消息。开心说外婆会哭，哭得很伤心很伤心，外婆一家人都不让外婆知道她的女儿已经去世。外婆的身体不好，家人担心外婆承受不住，只要外婆不在身边，任何人问小开心妈妈去了哪里啊，小开心都会答妈妈被坏人害死了。有一次小开心在一个法轮功学员家看到羊城小故事的真相小册子，里面有广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里面有她妈妈的相片。开心说这个是我妈妈，她一脸若无其事的样，跟住又蹦蹦跳跳自己去玩了。大人以为他不懂事，庆幸他未受到太大的伤害，但是在大人都入了房，小开心一个人又会重新拿起小册子，望住妈妈的相片，静静地抹眼泪。纪雅娃今年15岁，是山东潍坊市的一名初中学生，他的爸爸是1994年修炼法轮大法的，那阵时他还很小。雅娃的爸爸得了乙肝，成日都痛苦不堪，上不到班，30多岁的年纪就要到处求医食药，家里只有妈妈个人做事，妈妈面上没了笑容。后来雅娃的爸爸修炼后 就好似换咗个人一样。妈妈睇到爸爸修炼法轮大法咁神奇，亦都走入咗修炼。雅娃回忆话，自从佢妈妈修炼咗法轮大法之后，再都冇对佢发过火。雅娃嘅妈妈叫柳爱卿，佢系2000年12月被迫害致死嘅。嗰时雅娃只有11岁。后尾雅娃嘅爸爸因为唔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亦都被非法劳教。佢嘅外婆范福美67岁，亦都系因为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警察非法抓捕关押。佢嘅阿姨柳红梅同姨父李天文亦都被非法关押，受尽折磨。记雅娃小开心小蓉蓉，原本佢哋有好幸福嘅家庭，但系因为中共嘅迫害，打破咗无数咁样嘅幸福嘅家庭嘅欢乐同安详，亦都打碎咗无数小朋友嘅童年嘅纯真同美好。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白晓君35岁，系吉林省东北师范大学教师，哲学硕士。自从1999年720后，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非法拘留。2000年7月，因为依法去北京上访而被非法劳教咗1年，关押喺吉林省长春市韦子沟劳教所。韦子沟劳教所关押期间受到种种酷刑折磨，被严重打伤。关押7个月之后，就系因为唔愿意放弃，被强行送往咗长春市兴隆山洗脑基地。喺2003年7月，喺朝阳沟劳教所被迫害致死。佢嘅弟弟白少华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因坚持法轮大法，多次被非法关押。2003年3月，白少华再次被非法劳教，关押喺北京团河劳教所，亦都系受到种种酷刑折磨。佢嘅父母已经70几岁啦。中国自古有云：人到70古来稀。咁样一位白发苍苍嘅老人失去咗大仔，二仔又生死别离，喺强权暴政嘅压迫下，欲诉无门，欲靠无人，欲哭无泪。被广东当局迫害致死嘅法轮功学员陈成勇，原本佢系一位花咗重金都医治唔好嘅，被中西医判咗死刑嘅尿毒症垂危病人。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佢嘅病神奇咁不治而愈，但系喺灭绝人性嘅虐待中，佢被迫害致死。陈成勇嘅爸爸冇办法承受外子被残杀、外女被非法判刑的巨大打击，含住悲冤离开了人世。哪个没有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姊妹？这场对法轮功灭绝人性的迫害已经制造了无数的悲剧，这些悲剧在今时今日还在发生着。是哪个剥夺了法轮功学员家庭的幸福？是哪个使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家破人亡？这里所列举的只是活生生的一个个事实和血淋淋的案情里面的冰山一角。当中国成千上万家庭被摧残得支离破碎，直接遭受迫害的普通老百姓数以亿计，冤案遍及整个中国的时候，难道这场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国家恐怖还不应该制止吗？那些双手专门善良法轮功学员鲜血的刽子手们应悬崖勒马，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所有这一切都会被送上正义、人心和历史的法庭，受到应有的审判。每逢佳节倍思亲，各位听众，在你们欢天喜地过节的时候，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你们会不会想到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这些无辜的孩子因为父母坚信真善人，遭受迫害而夺走了童年的幸福。白发人送黑发人，法轮功学员年迈的父母在残酷的迫害中失去了子女，在思念的痛苦里面煎熬，千家万户难团聚啊。这一次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